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科技之窗节目。接下来我们给各位介绍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副教授康景轩博士针对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采访报道。康博士您好。
啊，你好。
最近在很多报章杂志上看到关于您和您的研究小组成功的利用改良猪的基因的方式啊，来产生原先在这个深海鱼类的鱼肉里面才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报道。首先想请您谈谈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
啊，好的。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实际上是一种油，这种油它的这个同是一种别碎的脂肪酸。所谓的别碎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而依赖从食物中提供。而且这种脂肪呢，是我们维持正常健康所需要的一种物质，所以呢，就是它是别碎脂肪酸的一种。它呢现在主要的存在一些海洋的食品，比如说鱼，或者说是从鱼体来的鱼油，或者一些那个绿叶的蔬菜，像那个菠菜，还有一些那个果仁里面含量比较高，或者普通的这个食用油啊，就它像从别的一些脂肪里面相对比较少。
那么您和您的研究小组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开始做这项研究呢？
任何一种这个所谓发明创新啊，我想都有它的基础，
是
就是说它这个有没有这个种需要，或者说这种需求啊。那我是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差不多20年了。
哦，
那我们是很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对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对人体这个功效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很多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依据已经很充分，这是一个事实。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功效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多的影响，而它的来源呢相对比较有限，除非你就是吃很多鱼，或者说买一些这个营养品、保健品、这个鱼油胶囊来吃。但是呢，现在鱼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海洋的污染问题，可能你去鱼的同时也吃的是那个污染物质，它也是一个矛盾。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另外一种油是叫那个欧米伽六，它也是一种别碎脂肪酸，但是呢它在我们的食物之中很充足，而且体内也相对过多了，很多人里面都相对过多了。但是呢它两者之间是不能转换的，多余的这个六转变成我们这个有益的而相对比较缺乏的这个欧米伽三。那我当时就想，如何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而又不依赖海鲜啊，也不能去依赖就是这个保健品的供给，即使你能够付得起现在的这个鱼类的供应，按照目前的这个统计已经就不断下降了，就是说那你长远来讲，这个欧米伽三从哪里来，能不能够才陆地，就说我们的这个肉类啊，我们平时吃的这个东西里面也含量很高，而是那很容易人体就得到这个足够的这个欧米伽三呢？所以呢，我就想让这个家禽啊，这个动物里面能够来自己产生，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基因，那他只能够在一些低等动物，比如说是微生物啊，像那种线虫里面，那他有这种这个基因。那所以呢，我就开始想，就说从这个低等动物里面基因拿过来，然后再回到家禽里面，让它自己产生。这样呢，我们吃的肉啊、蛋啊、这个奶啊，所有里面都有很高的，这样你就不需要这个特意去调整习惯啊。所以呢，这个项目的这个基础当然我们做的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经过好多步，从体内到体外，又从呢从小动物到大动物。
那这个研究一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是从2000年就开始了第一个实验，我们最先是从体位开始做，在细胞上做这个实验，看能不能够把不属于这个我们哺乳动物的细胞里面的这个基因拿过来，从这个线虫里面拿过来，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哺乳动物的细胞里面表达。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表达成功以后呢，我们第二步就是说 能不能够在动物体内表达，让这个基因能够不断的这个传下去。一旦你这构建了这个新的动物物种以后，它的永远都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它也可以产生自己的欧米伽三。然后呢，这个成功了，这是2004年我们的发表。然后呢，最近这个呢，也就是说更进一步，就是能不能够在这个肉类动物，像猪啊、牛啊、鸡啊里面能够成功，能不能够做到？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出来就是猪，但是像我们同时还在做的牛啊、鸡啊、鱼啊别的这个家禽，因为猪呢是相对我们的合作组启动的比较早，而且呢做工作室做的也相对比较顺利，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出来。
是的，那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对人类有哪些好处？
这个归纳起来，事实上它的作用相对比较广啊，有点像你乱用药那个感觉。但当然就是说，现在虽然研究上做过了很多这个研究影响，但真正现在可能比较确切的有作用的呢，应该集中在比如说心血管方面这个作用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抗炎方面的作用，做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三方面是相对做的比较多的三个领域。有一个比较肯定的，就是说对脑的这个发育的需要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脑组织里面，尤其是视网膜，它的脂类的30%基本上都是这个欧米伽三的脂肪酸，所以呢，这个它有那么高的这个量在里面，一定有它的理由。
那么，您预期这种经过基因改良的猪啊，什么时候才能够供人们使用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呢？这个不单只在我们的技术问题，这个是涉及到这个政府管制的问题，比如说这个FDA 什么时候批准这种。那当然我的自己个人的看法说，这个迟早的问题，一定会有批准的。
是。
那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实验，比如说这种食物同普通的这个食物，动物对人体有没有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对。
有没有这个对动物的健康带不带的影响？那我现在也很肯定的讲，它对动物的健康不但不会影响，可能还会改善了动物本身的健康。最少从我们动物的做的这个老鼠的这个情况来讲是这样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个对猪的这个健康也会有益的。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做人的这个比如说你吃进去以后，对人呢也是不是有没有别的这个不好的不良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我敢从我们知道里面，因为它的结构啊，从你人买里面的东西拿来的，同那个你真的吃鱼啊，或者说吃别的这个保健品中的这个欧米伽三是完全一样的，它都是自然的这种物质，只不过这个猪里面产生多点而已，所以呢，它不会带来什么很多什么，就是我想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当然，这个需要实验来证实它，但我自己现在的这个判断应该是很安全的。
那经过基因改良以后，这个猪肉的味道是不是跟普通猪肉是一样呢，还是有所改变？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就是有没有这个
特别的味道。
特别，因为那实际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方法不会增加诺味的这个脂类的含量在这个肉里面，就是普通的猪肉里面已经有很多这种那个 Omega 6的脂肪酸，那个脂肪酸已经是在那里，只不过我们是把那种转变成这个鱼油脂肪酸 Omega 3而已，所以它的总量没有改变。所以呢，它在味观上从那个这个味道上，按道理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是
最少从目前来讲，从我们动物，当然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是很高，我们要做的话，可能以后这个还得要改造，我们目前的这种结果量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程度。即使是高，我们再增加它的这个转变率，但是也不会出现有这个腥味的这个味道。
对，那么它这个价格呢，会不会有所不同？
应该会。我想这个在初期的时候，就是你单出来的时候，这会稍微高一点，那就是现在只是一种判断了。
是。
因为当然这个是它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吧？如果说这个公司拿去做呢，它可能会 在他这个成本上要前期要投入嘛，这样他要回报，他这个可能相对会高点。但是，一旦等到他大规模生产以后，他这个广泛给民众接受了，那他这个基因已经在这个猪里面，他不需要再有什么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这个投入，他只是从普通的样子这样繁殖，
哦，价格就会下降。
对，那时候可能他就从普通的差不多那个一样的价钱，只不过这个肉类就可能变成一种比较普遍的，大家都会欢迎的比较肉，就是说营养价值相对比较高的一种肉，这样的话可能他到那时候可能这个价钱应该也回到从普通的应该差不多。
是的，那刚才您说这个 Omega 3脂肪酸通常是从深海的这个鱼类里面才能获得，那么经过基因改良的这个猪啊，那人类吃了之后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那么平常应该吃多少猪肉才能够达到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影响？
因为这个 Omega 3的摄入呢，这个多少实际上是根据每个人现在的状况有关系。
是，
如果说你原来一直都没有很少这个摄入，在你这个膳食之中吃的很少这个 Omega 3，那你需要的补充呢就相对比较多。如果说你都很多吃很多含有这个 Omega 3的这个鱼类，那这个当然你这个可能需要的就少一点。但是按照现在的一些学术机构还有政府的这个营养机构的推荐呢，是在大概0.6到1克左右一天，
一天的摄取量。
如果是，当然我们吃这个Omega 3不是说完全依靠了这个从猪肉里面来，可以从别的食物也能够提供。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原来你是很喜欢吃猪肉的，那个猪肉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
嗯，
你现在这个猪肉有了。你还是可以吃这个猪肉的无形中有，就是人为给你增加了好多 Omega 3这个摄入，那你就是说原来比如说你一天只有0.1克，那现在一天变成了0.3克，虽然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你已经增加了这个，因为你这个猪肉你不是饿喂去吃它，因为你还是按照原来你的习惯去吃那个肉，那你就增加了你这个 Omega 3的摄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改对你这个身体就会有好处。
是的，
我们的这个愿望了，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能不断进展下去，有一天能够很多人都开始这个使用这个相对比较好的肉食品啊，包括蛋啊奶啊这样，然后呢最主要的呢通过这个进食这种食品使得人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血管啊癌症啊糖尿病啊等等，这个以这个脂类相关的一些疾病都得到这个
减少，
这个减少，
对，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对，有我们现在所努力的这个方向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还要同不同各个领域的人合作，希望把我们几年前开始的这个想法，经过若干年以后得到实现。
好，今天非常谢谢您，康博士。